可这一段大概比较有趣是，后来我们就看到他们就借着这个生日的理由就开始聚会了。因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嘛，我们大概知道班上有哪些同学 要过生日，要开一个 party 的时候，都就会变得比较热闹。所以他们这一天就借着这个四个人的生日就聚在一起，好好的热闹一番。所以就派人去找人来，就是然后又找了柳家的。我们注意一下，61回柳家的刚刚犯了错，差点打40板子隔出去。现在大家就跟柳家的说，今天宝玉生日，你帮我们办2桌酒席。好，你看到那个柳家大概简直是觉得天上掉下来，太好的机会让他表现，就是因为他就是宝玉这个派系的，因为他要让他的女儿将来进到宝玉房里，所以中间所有的关系都非常有趣。就是这个柳家的就被叫来说，赶快收拾2桌酒席。那柳家的不知道何意，就说外面厨房都已经预备了，今天你们要吃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探春笑着说，你不知道今天是平姑娘的华诞啊，平儿姑娘的生日，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，如今我们私下我们凑了份子啊，我们大家凑了一点钱，那单单的为平儿姑娘来准备2桌请她，你只管捡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，开了账我那边领钱。好，你看到柳家的因为平儿的帮他们平反了冤狱，本来他们是要母女都要打40大板出去的，可是现在平反了，所以他当然尽心尽力今天把那个菜也做好。所以62回跟61回中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啊，就是61回许多的委屈心酸到62回忽然变成了一种热闹跟繁华。所以作者总是在写一体两面。所以我刚才特别提到说，从那个被子里的蒙着头的哭声转到宝玉的生日是一个关键，其实他在写两种东西。人世间有荒凉，人世间有繁华。好的文学总是会写到两面。我们常常在读到像苏东坡最有名的《江城子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，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，觉得都是在讲凄凉。可是不要忘记，他一定对比小轩窗、郑梳妆那种感觉，就是想当年这个太太没有去世以前的时候，他们在一起多么要好。想当年这个太太刚嫁过来的时候，那个新婚的时候对着镜子在化妆的那个美，这个时候文学才有了对比啊，所以才有了后面的加倍的思念跟心酸感啊，就是因为你曾经拥有的宠爱，你曾经拥有过的美跟繁华忽然落空啊，那种对比。所以61回62回我们特别会希望它是一个对比啊，会变成在一起的这个关联性。好，然后大家就来行礼了。那下面有一段大家注意一下，就是他们行礼来跑来跑去以后就回家了。那回家的时候进了角门啊，进了角门，宝钗就命令婆子把门锁上，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。我再解释一下，就是宝钗进门以后，因为她是一个小姐，照理讲后面的人要关门锁门都是佣人的事，宝钗特别回头说把门关起来，把门锁好，然后还说把钥匙给我，我自己管。你可以看到宝钗的小心，就是因为我们一再强调宝钗他们家是做生意的，而且做生意做的是皇家的生意，所以搞不好就掉脑袋的。所以他爸爸去世了，整个家是由宝钗在管，你就感觉到宝钗的谨慎是特别明显。记不记得玫瑰露掉了，茯苓霜掉了，事情发生没有多久，才到第二天宝钗就开始有反应了。别人都没有反应，宝钗有反应，就说钥匙给我，门锁起来。所以这里面就看到作者之了不起，就说别的人还没有，像史湘云绝对没什么感觉的，可是宝钗就有感觉了。因为宝钗听到一点点风吹草动立刻要处理，而且最重要是他自己不能扮演那个被怀疑的角色，所以他一定要把自己严守那个分际。那宝玉就说这个门何必关呢。好，有没有发现宝玉就是那种大辣辣的人，说这个门不必关呢、啊、这个是我们里面的内门，何必关呢。那又没有很多人走，这里只有姨妈还有姐姐你走，那 如果要拿什么东西，你现在锁起来不是更费事吗？好，宝钗就回答说，小心没有不对的。你看看你们那边这几天七事八事啊，意思说你们掉了多少东西我都知道。所以这是宝钗了不起的地方，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，这就是个性，就是因为她特别特别的细心，特别的谨慎，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外地来的人，借住在别人家里，她觉得别人家如果掉东西啊，有任何失窃，怀疑到她都不好，所以她觉得她有一个门是特别为她开的。因为宝钗住在大观园里面，妈妈住在外头，所以为了方便他跟他妈妈之间常常有一点来往，所以那个门是为他们特别开的，所以不锁。可是宝钗现在就上锁，钥匙自己拿着，表示说不要因为我，最后大家可以这边有一个漏洞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是这些地方很多人读的时候都忽略掉，就是全部是宝钗的个性，就是宝钗的那种小心翼翼。那刚好也对比宝玉的大气，宝玉觉得哎呀，干嘛，这个门本来就是为你跟妈妈开的，你干嘛还要把它锁起来？那宝钗就说，你们这些事情门关起来比较好。她说你看最近七个事八个事，这么多的事发生，那都没有我们的事，所以表示说我锁起来是对的，不如锁了，连妈妈跟我也近着些，就是我跟妈妈的来往也可以少一点。那宝玉就叹了一口气，宝玉觉得说，哇，你真厉害，你知道我们最近掉了玫瑰露、茯苓霜的事。宝钗就讲说，这些还是小事，我知道的还有几件大事，如果有一天爆发出来，你才会吓一跳。所以有没有发现，宝玉是天真烂漫，宝钗是心事重重。宝钗一个外地人住在这里，看起来不管事，所有的事她 都知道，全部记挂在心里，然后宝玉是完全没有概念的。所以这里面又看到了两个人完全的这个不同的个性。好，因此我们就看到他们就开始为了生日就开始聚会了。那这一段时间香菱因为在学写诗，所以也就参加到他们的环境当中。他们就在芍药栏，开满了芍药的这个花园当中，有一个叫做红香圃的一个花园当中的暖房啊，一个小场厅。小场厅有一点像一个轩，就是它有很多的隔间，可是这个隔间都可以打开，就变成通风的，所以可以看到花的红色，可以闻到花的香味，所以叫做红香圃。因为是在花园中的房子，有一点像西方建筑里的一种叫望楼，就 Belvedere 啊，就在法国的建筑里，常常在花园里会有一个提供给贵族打猎休息用的那种小房子，有点像亭子，可是可以有门，可是这个门平常打开的时候它就跟外面户外是通的，叫做红香圃。他们就在那边设了酒席，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开始玩起来了。